川普话好快知道伊朗是不是故意拖延谈判。邮轮爆汉他病毒，美国包机接回17人，严密监察。港经贸办间谍案，两被告在英国被判罪成。中国秘密警察站现形，美国纽约正式开庭，唐人街社区中心竟成海外执法据点，深度起底。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要点，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0号星期日。据大纪元报道，自从美方向伊朗传送和平谈判提议已经接近一个星期，伊朗当局仍然未作出回应。星期五5月8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好快就会知道伊朗是不是故意拖延对美国提议的回应。星期五傍晚，在前往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之前，川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到他是不是认为伊朗当局有意拖延谈判，川普回答话：我们好快就会知道。他还表示今晚应该会收到伊朗的回复。美国正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提出的正式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该方案的目的是就包括伊朗核计划在内的更具争议性问题展开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较早时候表示，希望伊朗的回应能够令到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不过卢比奥亦都再次强调美国的红线，只要伊朗威胁美国人就会被轰炸。川普还被问到对伊朗回应美国提议是不是持乐观态度。他说，我们拭目以待，你看他们没有军队了，他们所剩无几，我们拭目以待。川普还表示，我们希望彻底结束这场冲突，不单只是个别国家的行动，我们希望彻底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我们一定会做到。星期四，美军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因为伊朗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驱逐舰发动无端袭击，美国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这些军事设施发动了报复性攻击，同时摧毁袭击美国舰艇的伊朗快艇。川普星期五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该行动目的是引导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说，我认为自由计划好好，但是我们亦都有其他方法，如果所有协议都未能签署生效，我们将会采取不同路线，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我们可能会回到自由计划，不过这将会是自由计划的加强版，意味自由计划加上其他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宣布这一项行动，目的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星期二，川普宣布，因为美国同伊朗在达成和平协议方面取得进展，暂时搁置自由计划。据大纪元报道，针对爆发安第斯株汉他病毒疫情的红迪艾斯号邮轮，美国政府已经启动专案行动。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国务院证实，将会派遣医疗专机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返船上17名美籍乘客，同时将他们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大学医学中心的国家隔离单位进行高规格监测。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五表示，已经有6宗病例确诊，另外有2宗是疑似病例。这一批美国乘客预计在星期日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之后，由 CDC 团队护送乘搭包机返回美国，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的隔离设施接受观察和照顾。该大学的医疗中心校区位于奥马哈，所在的国家隔离单位是一处联邦资助的检疫设施。该单位医疗主任华德曼表示，医疗团队将会在现场对这17名乘客进行评估，同时进行每日监测。即使目前这17名乘客都没有症状，而且健康状况良好，但是医疗单位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如果有人后续确诊感染汉他病毒，将会被转移到内布拉斯加生物防护单位接受治疗和照顾。 内布拉斯加生物防护单位医疗主任 Angela Hewlett 医生指出，该机构的生物防护病房配有 HEPA 过滤系统和双门高压灭菌器这些尖端设备，确保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Angela Hewlett 强调，我不认为这会演变成全球大流行，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仍然有很多未知数。由于汉他病毒的潜伏期长达六个星期，美方正对已经回家的乘客展开严密追踪。目前全美至少有六个州，包括德萨斯州、乔治亚州、维珍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正在监察曾经接触该邮轮的居民。其中新泽西州有两名居民因为曾经同确诊者乘搭同一班机而接受追踪。除了邮轮本身，病毒在密闭机舱传播的可能性也都引发高度关注。西班牙卫生部透露，阿里坎特省一名32岁女士出现疑似症状，她曾经在一架由约翰尼斯堡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坐在后来感染病逝乘客的后面两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里亚表示，即使双方接触极为短暂，不过仍然需要谨慎对待，检测结果会在48小时内出炉。目前邮轮正前往西班牙途中，船上的工作人员表示对防疫计划仍然有信心。轮船主厨拉莫斯在 Instagram 分享了现时情况，他指出船上的情况得到极其细致管理，我们处于好好的照顾。船上目前还有三位额外的医生协助我们，包括一名世卫组织的代表。世卫组织和多个国家的专家目前正持续调查感染源头，初步推测首宗病患者可能是在阿根廷或者智利旅行期间受到感染。据大纪元报道，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职员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陪审团7号裁决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前英国边境执法人员韦志良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英国政府随即表示被告行为不可接受，同时将会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而中共外交部就强烈谴责英方操控司法程序，仍然案件是莫须有的政治闹剧。在裁决公布之后，英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表明，被告代表中方从事的活动已经侵犯英国主权，英方绝对不容许这类行为在领土发生。他继续指出，英国外交部将会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明确表明立场，同时会继续追究中方责任，直接对危及英国人的安全行为提出质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8号在例行记者会反驳，中共驻英使馆亦都发表声明表达不满。案中的两名被告袁崇标63岁和韦志良40岁，被控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期间，联同他人协助香港和中共情报机构在英国进行资讯搜集、监视和欺骗行为。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陪审团在经过6日退庭商议之后，以10-2的大比数裁定两人协助境外情报机构罪名成立。另外，韦志良因为利用职权搜查内政部数据库，被一致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至于两个人原来被控的涉及强行进入居英港人寓所的外国干预罪，陪审团就未能达成裁决，控方随后决定不申请重审。法官下令即时取消两个人的保释，同时还押后判。案件押后到5月15号处理判刑事宜。根据审判披露的证据，两名被告涉嫌监控意见人士邝文琪。梁志伟曾经透露已经查获 NBO 港人入境和政治庇护申请的资料。案件原本有第三被告 Matthew Trickett 早前获准保释之后被发现陈尸公园，警方调查之后指死因无可疑。这件案怀疑被监视者之一海外组织 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绍达对裁决表示欢迎，认为正义得到伸张，同时向港府发出自由社会不容许跨境非法监控的讯息。他期望判决能够对伪专制政权从事情报搜集者起到阻吓作用，同时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评估香港经贸办的外交待遇，不容许假借商贸之名行镇压之实。我哋一直为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备受好评嘅全食疗产品三高大蔗宝，系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全面调理内脏，激活本身嘅疗愈力嚟改善三高。等我哋嚟听下患糖尿病25年嘅台湾苏医生服用咗三高大蔗宝之后嘅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是不能植牙了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哦，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想了解详情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连结我就放在影片下低的留言区。据人民报消息，2026年5月，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展开一场备受国际关注的审判。64岁的华裔美国公民卢建旺被指控接受北京指使，在曼克顿唐人街设立秘密警察站，协助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执行非法任务。这件案不单只是一宗刑事诉讼，它更加暴露中共如何利用海外侨团作为统战和监控工具，将他的威权管辖权伸延到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地带。其中有6点值得留意。第一就是案情核心秘密基地的双重面孔。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卢建旺和已经认罪的串谋被告陈金平2022年在曼克顿一栋睇似普通的6层建筑物入面设立了福州景桥事务海外服务站，该据点位于闹市，邻近水疗中心和咖啡室，外表极具迷惑性，表面上是便民服务。辩方律师在庭上主张，该中心只是一个提供海外华人社交、打麻雀、打桌球和协助长辈处理更换中共国驾驶执照等行政事务的社区中心。他们试图将案件淡化为单纯的未申报海外代理人行政违规，指责美国政府过度扩大解释，进行连坐式追溯，而实际上是非法执法站。据控方的证据显示，该据点的设立和中国福建省公安厅计划直接相关。卢建旺在前往福建参加相关仪式之后，返回纽约开设这个执法站。他的核心职能并非只是签发或者换驾驶执照，而是作为中国公安部在海外的非法据点。根据控方的开庭陈述，该执法站曾经接收北京指令，负责识别、追踪同时骚扰在美国居住的民主人士和意见者。第二，运作模式包括统战、国安和公安的合流。在审判第一日，霍夫斯特拉大学国际法教授古举伦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他的证词至关重要。他详细剖析了中共如何透过多个层级的组织体系控制和影响海外华人社群。关于公安部的渗透，古举伦指出，中共公安部利用海外分支机构识别对中共持好感的盟友，同时将特定人士或者群体标记为威胁。他的触角甚至深入侨民日常生活，利用亲属关系或者证件真生签发这些行政手段进行利诱或者恐吓，迫使海外华人配合北京的政治任务。而国安部和统战部的角色是什么呢？国安部负责更专业的情报和间谍活动，而统战部就致力于在海外建立朋友圈和影响力网络。这些系统互相配合，刻意模糊了民间社团和政府机构的界线，令很多海外侨团 例如这件案涉及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在这种制度底下，无论自愿亦或是被逼，都容易成为中共的海外代理工具。第三，毁灭证据，作贼心虚的关键。这件案另一项重要的指控是妨碍司法。控方指出，卢建旺在知道联邦调查局 FBI 展开调查之后，就试图销毁同中共国政府联络人的通讯记录。调查显示，卢建旺长期透过微信和多名中国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内容涉及对在美国意见人士的监控指令。当 FBI 在2022年10月对该办公室进行搜查之后，卢建旺涉嫌删除大量对话记录，这种消灭证据的行为直接削弱了辩方所谓只是单纯社区中心的讲法。如果真的只是为侨胞服务，为什么需要在执法机关行动之前急于清除和北京的联系痕迹？第四，跨国镇压，中共的全球战略。纽约秘密警察站案并非是个别事件，而是中共全球海外行动的一环。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报告，中国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立超过100个类似海外警察服务站，威胁民主体制，这种行为被定义为跨国镇压。中共利用这些未经当地政府许可的据点，在海外执法引导、骚扰或者恐吓行动，完全无视他国的司法主权，这不单止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权，更加直接挑战美国这些国家的司法主权，试图在民主国家内部建立一套平衡的威权执法体系。还有就是对侨民的心理威胁，透过这些秘密警察站，北京向所有海外华人传递了明确的恐怖信息，无论你在哪，党的眼都看实你，咁导致好多华侨移民即使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亦都唔敢公开批评中共政权，因为佢哋担心喺国内嘅亲属受到报复，或者自己喺美国行政事务方面好似签证续证受到刁难。咁正系跨国镇压最阴险嘅地方，佢制造咗普通嘅寒蝉效应，中共嘅反应同报复威胁，面对大量证据，北京的回应仍然是惯用的否认加反击模式，坚称不存在。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声称，中国是法治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秘密警察站，同时批评美方恶意抹黑。而在卢建旺和陈金平被捕之后，中方曾经公开警告，如果美国继续追究相关中共官员的责任，北京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这种将司法案转化为政治勒索的做法，正是北京典型的人质外交思维。最后第六，就是警钟长鸣。卢建旺案的审判已经成为自由世界对抗中共海外渗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不单止关乎一名64岁华裔被告的罪责，更加在测试民主国家能不能够有效捍卫本身主权和法治底线。这件案清楚显示，中共的海外行动经常以侨胞服务、社区中心或者是文化交流这些看似是无害的外衣包装，实际上就输出威权管辖权。当一个国家公然将警察权力伸延到他国领土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案犯罪，而是对国际法治秩序的直接挑战。随着法庭的持续推进，更多细节将会陆续曝光。这场审判不单只是法律层面的裁决，也都是对海外华人社群的一次重要警醒。在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孤国独裁政权的压力之间，必须要作出明确的选择。而家好多人喐啲就攰，头发一执一执咁甩，瞓觉仲成日发梦，比唔瞓仲攰。咁系身体话俾你知，血气唔够啦，气唔够就攰，血唔够就甩头发，心血不足就成日发梦。咁点算？同大家分享一个补气血嘅食疗配方。 补气十八味是用十八种纯天然草本，专门补气养血，温和不燥热。健康520天然草本，身体无负担。而家产品的数量不是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入官方网站了解详情，连结就在影片下低的留言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